鲜花会凋零，绿场不常青，人生多磨难，真理难践行。这一切的根源都因天上发生的那场善恶之争。预言之灵为您驱散迷雾，天启圣经为您解开谜团。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查善恶，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查善恶。今天我们进行到这个主题的第九讲，那么我们所要讲的题目叫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要通过圣经的启示来看，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米迦勒基督是如何的应对撒旦所进行的各种征战。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有你为我们的创造主，有你为我们的救赎主。主啊，耶和华就是战士，他为我们出征，为我们征战，也为我们得胜。主啊，我们求主在今天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的时候，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用何等的方式来应对撒旦的挑战，也帮助我们来胜过他。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高手过招可以说是步步惊险，步步惊心，能让人看的是惊心动魄。那特别是面临着强敌来临的时候，那么更是让旁观者更加的着急。但是技高一筹的大师总是能够从容的应对，而且呢常常会出人意料的化险为夷，出奇制胜。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刚刚学围棋不久，那么后来呢我们来了一个请了一位专业的六段来我们单位来指导当时下围棋。我们一共是九个人出战，那么每一个人呢他就让我们几颗子，那么让到我呢让了九子，那么这个他一个人轮流的和九个人对战，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他每走一步棋就是把我们逼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常常能够感到他每次出手的这个后面的智慧，这种魔力。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撒旦和基督之间的这个征战，我们常常看到撒旦虽然是出了很多的险招毒招，可是呢基督常常是化险为夷，以更高的谋略化险为夷，或者是置于死地而后生。他所出的应对之招常常是出人意料，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信心。那我们下面呢就来一起看一下圣经中间所揭示的这两军对垒，撒旦是如何出招，上帝呢又是如何的应对。在这个过程中间表现出无论魔鬼的诡计是多么的阴险狡猾，可是上帝总有更高超的方法来应对它，这给我们的救赎带来盼望，给我们今天属灵的生活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前面讲了善恶之争的开始呢，是因为这个路西弗这一位最高的这位天使，他从心中发出了对自己地位的不满，而要高抬自我。那么他的诡，他所用的手腕呢是非常的诡诈啊，是不容易被人所察觉。所以上帝的应对的方法带到这个征战公开化之后呢，上帝是将他赶出天庭，但是呢又给他机会让他自己将自己暴露于天地之下，让时间来证明一切。那么撒旦在地上所实行的这种策略或者说他的诡计，我们从他如何诱骗女人来吃善恶树的果子可以看出来，他的计策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反映。第一个方面，他是有杀人的动机，但是呢他的方式是一种混杂的方式，欺骗常常不是纯粹的欺骗，而是将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欺骗之中就是真假的混杂， 而这个他的目的他就是为了诛杀人类，这里边呢，那么后来也可以表现为一种逼迫。那么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他呢？上帝呢就找了，就是说应许要用女人的后裔来对付他，这个让我们呢非常的吃惊。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一个战场之上，有一个人拿着这可以说是龙泉宝剑，非常的英武，可是另外一方呢却是随地的从地上捡了一根树枝来应战，这个是完全的不对等，完全不对称的一种方式。可是呢，这个就是上帝所选用的应战的方式。撒旦听说要有女人的后裔要来对付他，因此呢，女人的后裔就成为他征战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呢，他们被这个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他们生下第一个孩子，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究竟是谁，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这个女人的后裔会成为救主。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生下来的时候，夏娃就说，哇，我得到了，我生下了耶和华，认为这一个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可是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或许大家都在观察，但撒旦发现他不太像，而是更多的像自己的品格。那么后来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个他圣经里面记载，这个该隐杀了亚伯，亚伯在上帝面前显得更为的公义。那么或许这个女人的后裔，当时唯一的一个女人就是亚当啊，就是夏娃。那么夏娃所生的第二个孩子，或许他才是那位女人的后裔。撒旦呢，就采取他的什么策略呢？用杀的策略。我们看到他就激怒这个该隐，将亚伯杀了。上帝用了什么样的应对之策呢？上帝是一位创造主，那么他的计划不会被因撒旦的杀戮而废除。不久亚当又生了一个孩子啊，接着就替代了亚伯的位置，就给他叫做赛特。那撒旦一看呢，这个事儿的没个完没个了，我杀一个你再来一个，这个方法可不行，你毕竟是一个创造主，你有能力不断的造，那这样的话是杀不完的，说不定哪一天我的生命的数这个期限到了，就没办法对付了。于是他就想了另外的一招，他不还有一招吗？这一招就是混的方式啊，混合的方式。那么我们下面呢，就看到在创世纪啊第六章，我们看到呢，这个当世上的人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说上帝的儿子们就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的挑选娶来为妻。那么这个呢，就是赛特的孩子们就娶了该隐的女儿们。那么这种婚姻呢，敬虔的家族和不敬虔的家族进行混杂的这样一种婚姻的这个方式，这个混杂的婚姻所带来的罪恶的蔓延，到1000多年之后啊，导致地上呢是充满了强暴，上帝呢不得不用洪水来制服，来平息，来扫除地上的罪恶。那么上帝这个时候就拣选了应对的方式呢，就叫挪亚造了一辆一艘这个方舟，然后呢，愿意进入方舟的都可以来逃避躲开这个洪水之灾。但是我们看到挪亚和他的一家人出了方舟之后，才101年的时间，这些个挪亚的后代中间呢，就有人啊，大概是联合起来，地上呢做一座塔，这座塔要塔顶通天，为要扬他们的名，免得他们被分散到全地上。这个计划呢，看上去啊是很快就要成功了，但是呢，上帝呢却派遣天使来变乱了人的语言，使这个工程呢被迫停下，而且呢，上帝呢又将借着天使使众人分散到全地上。在这一次的交锋中间，撒旦的目的呢依然是没有达到。那么分散之后，女人的后裔究竟落在谁家，落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上帝啊，他是一个公正的上帝，他不是搞阴谋诡计的，就直接挑明谁。他在第12章我们看见上帝就呼召了亚伯兰，说 对亚伯兰就有一段话，就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这个时候75岁了，还没有生子，而上帝说要祝福他，而且使他的国成为大国。又过了一些年，亚伯兰依然没有得到儿子，最后呢就对上帝说，说上帝啊，上帝就跟他说，我要大大的赐福你。亚伯兰就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个啥呢？那么上帝就对他说，说你本身要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就是要赐给他一个后裔。这件事情也是让人家看的是目瞪口呆，上帝就直接挑明了，就是说我应许来和这个撒旦征战的女人的后裔就从这一家出来。可是这一家怎么看也怎么不像啊，这个他所爱的妻子一直到了90岁了还没有生孩子，已经经期也过了，哪有什么希望呢？哎，但是呢后来上帝呢就应许的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就真的在亚伯兰100岁的时候还真的生了一个儿子，那儿子就是后来的以撒。那么撒旦的考虑，如果说真是这样，你终于生了孩子的话，那怎么办呢？我总得要有一个办法要毁灭他。所以撒旦他对人的攻击，他是从外部环境开始攻击起，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人的内心，我们必须要先允许他才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呢，是我们是可以来自己来做出决定，究竟把心门敞开或者是向他关闭。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环境之下呢，撒旦呢就影响他的外部的环境，影响亚伯拉罕啊，他的外部环境就会使得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地方变得非常的坏。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罗德也是离这个地方越来越近，后来居然住在城里。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就毁灭了这个外部的环境，将罗德一家救出来。所以呢，撒旦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又告失败。后来呢，亚伯拉罕的儿子又生了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那么这个以扫很明显的性格不行，两个都不咋地。但是呢，上帝是拣选了这个雅各。后来雅各是被迫出逃，那自己也撒了谎啊，这个是没办法。但是上帝没有遗弃他，就是在路上呢，让他见到异象，而且呢，借着这个梯子将救赎的计划启示给他。雅各生了12个儿子，那这12个儿子又究竟是哪一个呢？是让人呢是难以判断。可是这个中间有一个约瑟，说不定啊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所以撒旦又把这个杀人的利剑呢指向了约瑟。约瑟被出卖，出卖呢就被卖到埃及。可是你看这个事情也特别的有意思，来买他的是以实玛利人，而卖到埃及之后呢，约瑟又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从奴隶最后呢是做到宰相，反过来成就了以色列人，包括啊、甚至包括埃及人在内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救主啊，因为他解决了当时的在没有粮食的吃的这个饥年啊所应对的这个方法。那么后来呢又出现了不认识约瑟的王，出现法老，出现了以色列人呢就命运的非常的不好。那么这撒旦所使用的招数呢就是逼迫，所以呢这个逼迫啊杀的这一套呢又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好像也要到了，又有一位要引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似乎好像要出来了。撒旦这个时候兴起了一个计划啊，借着这个法老就把要杀以色列人中间的这个男婴，可是我们从摩西的奇妙的这个出生保存，以及呢啊他在这个啊这个河里边呢被法老的女儿所看见，那怀师母呢说了个细节，说是天使啊引他过去。你从这个细节里面看到这个所在这个幕后啊所发生的这场征战，上帝的出招的总是提高一筹啊，他老早就看到这一切，知道该怎么样来应对。那么这个出现了这个啊这亲生的母亲来领养自己的孩子，还有人付工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撒旦在这个 这个过招中间呢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那么后来当摩西再来再次的出山40年之后再来的时候呢，那么上帝借着他要行拯救，那么撒旦呢借着这个行法术的，在这地方出现了一场场的这个比法啊，那么摩西这里变行的神迹，血也好，血灾也好，蛙灾也好，那么这些个行法术都跟着来，最后他变出狮子的时候有生命的东西啊，这个行法术的不行了。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出埃及记啊第九章第十一节说，到了出现疮灾啊等等，这个行法术的在摩西的面前是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所以你看到这个撒旦这一方是节节败退。那么后来呢，就出现了除了这个雹灾啊，最后呢是所有投身的都死，就是可以说是一遭毙命。那么埃及的这个法老最后呢是让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法老后来后悔又派军兵去追，那么上帝呢啊，我们昨天也谈到这个摩西祷告说耶和华必为我们而征战，那么上帝的使用他的天使行了神迹，将这个洪水啊，将这个海分开，让以色列人从干地上走过去，而将埃及的军兵呢淹于这个大水之中。所以每一次过招撒旦呢都是败的是一败涂地，但是后来呢快走到旷野，经过旷野啊，这个旷野中间的这个过招我们就啊忽略了，跳过去了。这后来呢快接近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啊，这个摩西啊上帝让他死了啊，他因为有犯罪，结果摩西呢就死了。这个一死了，撒旦可以说是完全是懵了，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他懵了，这个人死了以后啊，我们在这个犹大书里面看到这个第九节啊，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撒旦懵了之后都这个活人的时候就没弄明白，那现在人死了，那我都把他的尸首给他抓住，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但是上帝呢却叫摩西呢从死里复活了。那很明显呢，这个摩西大概也不能算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后来呢在这个跳过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啊，这个后来来到比方说士师记，我们选其中的一个人来说吧，就是又选到这个马拿士，他的这个家里没有孩子，后来呢祷告之后呢就赐下一个孩子叫参生。那么参生呢，你注意到参生他当然也可以说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尽管参生他的品性啊就是与基督是相去甚远，可是他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说反面的来见证他。他每一次都是单独作战，就如同基督到世上来没有天使跟他相随，他是单独的面对撒旦单独作战。可是最后参生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拯救了更多的人呢？他是最后呢是个人的牺牲啊，个人的这个在这个大楼里边呢一起和这些人同归于尽。那么耶稣也是借着个人的牺牲而拯救凡是信靠他的人。参生的死并没有结束关于女人后裔的征战。那么撒旦后来呢又啊，这个我们看到在路德记里面，你看到在这个时期啊，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吃的了，外部环境非常的糟糕，以至于他们呢都跑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吃的。那就是说撒旦呢借助于改变外部的环境，要把这些人饿死，使你们没有后路，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啊估计也就差不多了，就没办法，你都没法出生了。但是呢奇怪的是，这个路德上帝就借着外邦的这个女子反而让她成为这个大卫的先祖之一，是吧？那么后来呢她也成为耶稣的这个家谱中间的一位重要的人物，这个应该是完全出乎撒旦的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情。那么到了士师时代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学习外邦人一样要选自己一位王，那么到扫罗做王的时候，那么遇到了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征战，格利亚人来挑战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王，那这以色列国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不经意的一位大卫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牧羊童啊，去结果呢就凭着上帝的名就战胜了格利亚。大卫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的得胜可能让撒旦认为这个大卫或许就是所应许的那女人的后裔，于是呢，就我们就看到撒旦再次重演这个杀的这个策略。那么扫罗王多次的要追杀大卫，可是呢，我们看到每一次大卫都是从中脱险，甚至于有一次扫罗王要用枪来刺他，那么天使出手啊，将这个扫罗的枪调转方向，使得大卫呢幸免于难。那么怎么样来摧毁以色列人呢？大卫后来犯罪死了，那么撒旦也知道这个应该不是的。那么后来呢，他继续用混的方式，所以所罗门做王呢就娶了外邦的女子，国家又开始拜偶像，后来呢导致国家的分裂。那么上帝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上帝却把他们分散到各地啊，把让他们和罪恶的资源呢尽量的隔绝，就如同他从前把巴别塔的人呢把他分散到各地一样。所以到王国分裂之后呢，你看上帝就派天使派先知来警告他们。我们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等等都读到，就是说你们若不悔改，这个圣城要被毁灭，圣殿也要被毁灭。事情果然就这样发生了。可是奇怪的是呢，上帝又借助外邦王来出令要重建圣殿，重修这个圣城。那么后来呢，他们回国，像以斯拉又受到波斯王的器重，不但给他独立的法令，而且呢也给他财物，回去啊修啊重建圣殿啊，重建重修圣城。这是后话。那么在整个被掳的过程中间，我们看到呢撒旦呢继续的追杀，当他看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可能这其中就是有女人的后裔的时候呢，你看他激动啊，巴比伦王要把所有的，因为自己做一个梦忘记了他的术士讲不出来，也不能解梦，所以他要诛杀所有的术士，这就包括要诛杀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内的这些术士。但事情的结果呢，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呢反而是高升。那么后来巴比伦王一个是成为上帝的敬奉者，而另外一个执迷不悟者呢是与巴比伦城一同灭亡。这种追杀以色列人以阻止女人的后裔出生的戏码呢，也在以斯帖书中间有反应。那么我们在这个书里面看到，这个哈曼就是因为莫迪改不向他敬礼啊，所以不向他跪拜，所以呢就要诛杀，不单是诛杀一个莫迪改，是要诛杀整个希伯来人，诛杀这一族的人。那为什么会要诛杀这一族的人呢？撒旦呢应该是寄希望于这个诛杀的时候把女人的后裔啊再杀在这一群人中间。但是呢上帝呢就反过来用了许多的事情巧合发生了，最后呢哈曼呢被绞死在自己所架起来的这个脚架下面，何等的讽刺。那么上帝所出的招又是何等的高明。后来以色列人呢终于回去了，圣殿也重修了。那么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有沉默了400年的时间，双方是暗中角力，在圣经中间呢我们没有再提及，似乎是表面上看呢是相安无事。到后来弥赛亚的出现的时候到了，女人的后裔出现的时候到了，撒旦又是故伎重演，杀2岁以内的男婴。可是呢上帝却让出生的这个耶稣婴孩啊到了埃及，到敌人自己的地盘，到他后来才从埃及回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撒旦试探他，那么撒旦完全是不敢相信这就是上帝的儿子吗？那么3次的试探，甚至于最后呢让耶稣去拜他，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显出了他的神性，撒旦是知趣又知羞的羞愧的离开。 女人的后裔出生了，那么直接杀的对象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不但是撒旦诱惑耶稣要跳下去，而且呢，后来要激动这个以色列人要多次的来杀他，但是他耶稣都是机警的脱身，直到他的时候到了，最终啊，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一招耶稣的牺牲反而成就了救恩，而且呢，他不仅是牺牲了，而且还从死里复活，使他的能力和影响更加的大。撒旦一看呢，这个时候不能够攻击到耶稣了，就转过来攻击教会，但是上帝呢，就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啊等等，这一切又赐下整个新约圣经来帮助教会来抵制这个属灵的征战，在这场征战中间靠上帝的圣灵来跟他征战。撒旦的这几招啊基本上不变化，那么在整个罗马时代呢，他通过逼迫，但是呢鲜血异人的鲜血呢让福音更加的得到传播，所以他改变策略，用混的方式啊混进教会，把这个混杂和这个杀戮两者同时应用在道理上，将教会来腐蚀。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中世纪啊，这个大量的信徒为主啊殉道，最后这个教会因为混杂的这个假道，使得教会成为巴比伦。但是上帝又在这个过程中间兴起了渔民教会来应对幕后的征战，来传播纯粹的圣经的真理，来抵制撒旦的混淆的道理。那么撒旦就把他的怒气转向渔民教会，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最后呢，上帝要严惩，要发出了三天使信息，提醒一切跟随撒旦的在巴比伦的人要出来，不然的话要像这个巴比伦一样受到严惩。而最后的七大灾的过程中间，就是耶和华的发怒的日子里边，上帝要严惩撒旦，而要保护他的渔民。那么当地上变得无法再生存的时候，上帝呢这个时候又将他的子民从地上复活，变化升天，使他们脱离这个被撒旦盘住的地球。整个征战的过程，撒旦运用了混淆、欺骗、杀戮、逼迫这样的手段，但是呢，上帝每一次的应对都是奇高一招，是完全制胜。人生就是做一项选择，我们有一位常胜的将军，愿我们都能够选择归顺他，来跟着他打那得胜的仗。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我们感谢，虽然世上有这场善恶之争，但是主你每一次都以你的智慧和大能而得胜。主，愿主你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跟定主走永生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也能打漂亮的得胜之仗。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